我想这是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心中最大的一个把握，就是神爱我们，他要用圣灵和能力来充满我们啊！我想在开始交通今天的信息之前，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在今年1999年，一下子已经一个月过去了啊！我想我们在年初的时候都跟神立了很多的心愿，不管是读经也好，祷告也好啊，要更有爱心，更温柔，更不发脾气 whatever 啊，我们都立了很多的心愿，但是时间很快的就过去了。我想我们会不会觉得跟神之间好像缺少一些更真实的认识，我们对我们的主很陌生，好像只有在教会的里面跟弟兄姊妹聚聚会，但是在生活里面我们跟他之间缺少了一个直接而且亲密的关系。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明白，不知道我们人为什么被造，不知道我们将来到底要往哪里去。还有更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里面觉得自己很软弱，我很羡慕得胜，很羡慕被喜乐充满，很羡慕在主的面前满了生命，但是我里面却常常好像不冷不热的情形。而尤其在我们人生碰到困难碰到抉择的时候，我们好像不知道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怎么样子能够明白神到底要我往哪里去，我们里面会有这样子的困惑。还有就是我们信主以后也发现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身上带着这么多的软弱，不能够得胜，一个脾气胜不过去，一个罪恶脱离不了，一个十字架舍不得付上这个代价，我们里面好像很难过这样子得胜的生活。还有的情形就是我们在仇敌面前我们束手无策，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胜过他，如果日子平顺还好，只要有多一点的难处大一点的试探，我们发现我们就站不住。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情形有很多很多，我可以继续讲下去，这常常都是我们里面的一种的光景的描述，对不对？如果说我刚才所讲的有任何一项是你心中的问题，是你属灵经历里面的问题啊，或是通通都有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面对啊，就是我们需要来好好读主的话语，读主的话语啊，主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今天早晨这一堂的这个真道造就的题目讲读圣经啊，本来是希望在去年年底就讲的，也让大家可以在1999年来之前啊，能够再有一个机会赶快立一个读经的心愿啊。但是因为主的带领还有各种的题目啊都没有办法，还有一些不同的讲员来，所以让我把这个题目就耽误了。但是很感谢主，今天仍然是1月31号啊，还是一月啊，还是1999年的开头。所以如果说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下点读经的心愿的话，那希望借着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今年好好读主的话啊。那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没有在去年年底讲，但是他们已经在主的面前开始了新的读经计划，我里面非常非常的喜乐啊啊，甚至有小组的聚在一起读经督促彼此在那里啊，一同在主的面前在主的话语上认真，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宝贝的事情。那从前有一个传道人啊，他自己有一天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突然梦见他的圣经是空白的，他里面就很紧张，他想我这怎么去讲道啊？这个怎么翻每一页都是空白的？他原来以为是印错了，有一页是空白的啊，但是没想到他发现他每一页都是空白的，然后他就冲到他邻居那边去给他们借来看，发现他家也是空白的啊，到弟兄姊妹家去，每一个人都空白的，哎呀，他里面就吓醒了，真的吓醒了。下行了以后一发现，他就冲到他的书桌去一看，圣经还在那边他马上打开来啊，里面的字每一个字都还在啊，他就跪在主的面前，他就主耶稣啊，谢谢你，你还没有把你的话收回去，你没有把你的话收回去，主的话还在。弟兄姊妹，他就开始好好更认真的读主的话语。你要知道这个话语当然不见得是一定是圣经变成白纸啊，我在想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啊，在早前面的几十年啊，在中国大陆的政权底下啊，人并不是可以自由的拥有圣经的啊。我读到一个见证，讲到黎弟兄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鼓励弟兄姊妹要常常背圣经啊， 他特别鼓励那些年轻人试着把整本新约背起来，啊，他自己就是每天至少读19章的圣经啊，他常常背圣经。所以后来这个他被关到监狱里面，那么听说在安徽的深山里面啊，他关在劳改营的里面，后来有一些跟他一同关的被放出来的人，那么就做见证啊，他们讲到黎弟兄手边的时候，根本手边没有圣经，通通被没收了。当他看见稍微空着没有人监视的时候，那他就带着几个被关在一起的手拉着手啊，啊，就在口中就背了一些圣经给他们啊，就一直每天就有一些圣经给他们。那主的话外面可以被夺去，但是在心里面的永远夺不去啊。那弟兄就手带着他们每天就念主的话给他们，他们就一同祷告，他是一本活的圣经，圣经这么活的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今天主还把圣经放在我们的手中，我们真是要来好好的读啊！所以黎弟兄他不是在晚年才这样子圣经这么熟，他在年轻的时候，他17岁得救啊，得救了以后，他就在他的学校里面一直跟同学传福音。他们全校大概有200个学生，那听说后来有190多个人，97个人信主，那他就一直跟他们传福音。那后来这个复兴到一个地步，他说他早晨5点钟到学校去，他说在学校里面有100多个人早晨一同在学校守晨更。原来那个学校是流行读小说读了有名的啊，大家在武侠小说爱情小说大家都是看这些东西。后来变成早晨他5点钟到学校去，常常看见在树底下在教室旁边一团一团的弟兄姊妹啊，同学不仅得救，他们爱慕主的话，一大早起来一大堆人，学校啊，有100多，一共才200个学生，早晨有100多个人在那里守晨更啊，在那里读主的话语。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荒凉的世代，然后我觉得在我们马上面临主来，面临大灾难要临到全地，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当大灾难临到的时候，神儿女们手中是不是还能够在这么自由的有主的话语啊？我们如果不趁着现在还有机会来积蓄粮食，像约瑟一样啊，他在丰年的时候，他花了7年的功夫，他把各地的丰富那个粮食都积蓄起来，等到当灾荒临到的时候，所有天下都饥荒，人都没有粮食，但是人却到约瑟那里，他们去他那里怎么样啊？抵粮啊，去他那里面去要粮食去，因为他的仓库里面满了这个粮食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主不是只有我们在今天在这里讲读经的重要，我们希望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在主的话语上下功夫。我记得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在我几年前我看了一张照片啊，在我上报纸上，我把它剪下来，到现在还贴在我的这个剪切簿里面。那我当晚那天看到那个报纸的时候，我心里面很难过啊。那个报纸的图画就讲到非洲有一个小孩子，他瘦的皮包骨啊，身上都是那样子骨头啊，在这挺了一个大肚子，然后整个人已经虚弱到没有力量，他整个人坐在地上，两个手垂在那边。弟兄姊妹，在这个图画的旁边有一只大秃鹰啊，长得比他还要高大，坐在旁边在那里等他倒下去。就这个人已经饿到一个地步，已经快要死掉了，而旁边有一只老鹰已经等着他。弟兄姊妹，当我那天看到那个图画的时候，我第一个是在人的里面，我心里面怜悯啊，觉得这个世界有这么可怜的孩子啊，饿到这个地步，而老鹰准备要来吃他了。当我里面主一下子提醒我啊，讲到那个属灵的情形，今天神家里面多少神的儿女们，因为没有主的话，因为没有正常吃主的话语，我们已经瘦到一个地步，仇敌随时可以来 attack 我们，已经饿到一个地步，我们这个连走路的力量都没有，我们整个人招架的力量都没有，我们在仇敌的面前成为他的囊中物，仇敌随时要来攻击我们。弟兄姊妹，当我那天那样读到的时候，当我那天看到那个图画的时候，我真的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动啊！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主的话语。今天我们不读主的话语，我们怎么可能刚强？今天我们不读主的话语，我们的生命怎么可能丰富？所以从前一个传道人去看教会的一个姊妹，那个姊妹生了孩子啊，一天到晚忙，很少来聚会啊。所以他就去看那个姊妹，他说你还好吧，有没有什么大的事情？他说我没有什么大的事情，他就是孩子小所以很忙啊，常常忙。他说但是呢，他说我里面就觉得我软弱无力啊，不冷不热的，一点没有力，好像从前的爱心也失去了啊，那个整个属灵的劲也失去了。那传道人就问他，他说姊妹，你还有没有读主的话语？你还有没有每天读主的话语？他说没有，他说有了孩子这么忙怎么有空啊？ 传道人就跟他讲，他的姊妹啊，他说你会不会三天喂一次你的孩子，一次喂他五六次，然后再空个三天四天休息休息，有空的时候再喂他个五六次，给他喂个饱。他说你会不会这样做？他说我绝对不会啊，他就把孩子饿坏了。他说你都会想到孩子如果不每天吃，不要说每天了，不每顿吃的话，你做父母的都会着急，对不对？你做父母的就会担心他的健康受到亏损，你就知道他会饿啊，他会哭啊，他里面会有需要。他说为什么我们属灵的生命你这么忽略他呢？怎么可能因为孩子来我们就没有空读主的话呢？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里面觉得软弱，觉得圣经的应许对我们不够真实，觉得为什么我信主信了这么多年，我不能够像圣经说的我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能够刚强能够喜乐的生活，弟兄姊妹，先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每天吃饭？如果没有吃饭的话，弟兄姊妹，你一定难过的，你一定软弱的。我知道你一天不吃饭，弟兄姊妹，你的头会痛，缺血嘛，或者你身体里面缺乏养分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连属世的知识我们这么清楚，属世的需要，肉身的需要我们这么清楚，但是对属灵的需要我们却这么极端的缺乏啊，这么不平衡的我们忽略了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点不要稀奇，为什么今天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软弱，如果我们软弱的话。但是我们很感谢主啊，我觉得主最近在中间啊，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开始重视到读经的重要。然后每一次听见有弟兄姊妹在那里读经，有小组成立彼此督促啊，不管在公司也好，在家庭也好，或者弟兄姊妹在电话里面彼此督促，弟兄姊妹，我的心里面就感谢主。这不光只是说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些基督徒在这里读经啊，好像我们有一些很好的习惯而已。弟兄姊妹，这是生命的必须，生命的必须。就我一开始讲的几件事情，这是读经的重要，这不是我今天主要要讲的，因为我想这方面我们都知道很多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简短的几分钟稍微讲一讲。那读经是我们认识神的途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Nobody knows， 没有人知道神是怎样的神，因为神看不见。直到有一天神的儿子来了，道成为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来把恩典带来，他来把真理带来。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圣经上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现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来让我们认识神是怎样的神，而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能够认识我们所信的到底是怎样的神，也借着神所说的话，那他在他话语的里面把他是怎样的神完全启示出来，而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而他的旨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旨意啊。所以主耶稣在以赛亚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到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那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弟兄姊妹，圣经在这里见证主耶稣是谁，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是谁，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而另外就是当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在这里寻求神的旨意啊，寻求人生的方向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神说话的根据，神说话完全在他话语的范围里面，神今天不会去讲一件圣经上没有的话。所以当别的这种我们定为异端的宗教啊，像牧门教或怎么样，他们就说神又给了他一特别的启示，所以又写出了另外的这个经卷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超出圣经的范围，所以我们知道去分辨，知道去拒绝它，对不对？有人说人说方言才是人得救的证据，因为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唯一的证据。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圣经里面没有，超过了圣经，所以我们不需要受它影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认识神，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怎么样子在主的面前能够真正对属灵的事情有了解，我们借着圣经。刚才我们也说到圣经是我们属灵的粮食，我已经讲过了，如果我们不吃我们就不可能得胜。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当魔鬼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回答了他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话。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节第六章第六十三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背的经文。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这次大家不要再看圣经了啊，抬起头来。我们在座的大多数是年轻的，只准啊，我不应该这样讲，好像这个连长的记忆力不好啊。我们大家头都抬着，不准看啊。来，预备，起。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大家还带着笑脸读，不错啊。来，请弟兄们读一次好不好？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姊妹们啊，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感谢主啊，至少带一句话回去啊，非常非常的宝贝。然后另外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耶利米书十五章，耶利米书十五章九百零二页，旧约的圣经九百零二页，十五章十六节，一起来读。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们再读一次。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好，在这里讲到读主的话啊，是我们心里的力量，是我们欢喜快乐的秘诀啊。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要在主的面前啊有主的话啊，我们里面这个属灵的粮食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啊，能够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仅仅生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而且让我们欢喜快乐啊。其他的经文我想弟兄姊妹回去读啊，讲到我们借着读主的话语，他的话成为我们路上的灯，成为我们脚前的光，他引导我们，他是我们生命的指引啊，是我们生活的一个 guideline 啊，他在这里带领我们啊。另外也讲到借着读主的话，我们被主的话改变，被主变化，能够像主。那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讲到说，读主的话，这个圣经能够叫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啊。好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其实这一节我们以前背过哈，应该让弟兄姊妹背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感谢主，弟兄姊妹都还很年轻。好，弟兄姊妹，这里讲到这个圣经的话，在这里为了改变我们，叫我们这个人能够像主啊。这个罗马书十五章也讲到说，从前的圣经都是为着教训你们写的，要叫我们得到安慰，得到激励，让我们可以盼望 得到美好的盼望啊。那底下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也告诉我们，怎么样那个全副的军装啊，每一样都是守的，只有一样的兵器是攻击的，是什么？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神的道。弟兄姊妹，这是讲到基督徒的征战啊。以弗所书把那个全副的军装告诉我们，而且全副的军装里面只有一样的武器是攻击性的啊，其他都是防守性的啊。这个武器叫做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弟兄姊妹，弟兄啊，这个我们在地上征战的时候，仇敌常常用各样的谎言来欺骗我们。哎呀，神不爱你了。哎，这个神是一个不公平的神， 啊，或者神是怎样的一个神。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回答，能够胜过仇敌？我们是借着主的话，借着主的话。那这是一个征战的兵器。我们看见在历史以来有多少神的儿女们面临属灵的征战，而当他们一拿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仇敌就退去了。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需要。那这个读圣经的重要，我刚才说过，不是我今天主要的重点啊。因为弟兄姊妹大部分都知道读经很重要，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啊，怎么样子能够培养一个好的读经习惯？那更进一步呢，怎么样子能够享受读经，而让圣经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几件重要的事情都能够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大家都知道读经的重要，那为什么不容易养成好的读经习惯？大家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我想讲读经的重要，我本来想说我前面不要讲，让弟兄姊妹自己讲哈。我想我们起码可以收集十个以上，每一个人都会讲这个重要那个重要。那么讲完了以后，我就准备想问一个很残忍的问题啊。那么既然知道重要，为什么我们没有每天读呢？为什么？啊？不觉得它重要？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啊，读圣经有两种的境界。当你知道圣经重要，知道说读圣经会这么甘美，别人讲的这么头头是道，你也很羡慕。但是每次读的时候呢，我们却觉得我们读不出那个甘美来，对不对？哎呀，人名啊，家谱啦、啊，地名啊，啊，杀来杀去的啦，啊，这个啊，这个骂来骂去的啦，跟神抱怨呐、啊，读来读去，你会觉得你读不出这个味道，享受不了。那为什么这个某某弟兄讲得这么好呢？或者他为什么一解圣经，你就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啊？好像把那个味道都读出来，为什么我读不出来？那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就会觉得这个产生不了这个兴趣啊。那弟兄姊妹，读经常常 discourage 我们的几个原因啊。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吃零食吃太多了，就没有属灵的胃口。如果说圣经真像吃饭啊。哦，或者说吃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如果现在请弟兄姊妹想一样你最爱吃的东西啊，不管腰花也好啦，这个臭豆腐也好啦，花椒粉，你一定会觉得你会常常想要去吃它，因为你会有爱慕嘛。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对属灵的东西讲得这么好这么好，我们却不去吃它呢？弟兄姊妹，因为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里面真的没有胃口。那没有胃口的原因，第一个，我们吃零食吃太多了。所以从前有一个妈妈，她的孩子就是那么瘦瘦小小的，老是长不大长不胖，她就很头痛，她看遍了所有的医生都找不出毛病来啊。就后来有一个朋友就提醒她，她说你是不是常常给孩子吃糖，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原因。弟兄姊妹，她去看医生，医生怎么检查检查不出问题来，肠子正常，什么都正常，找不出问题来，但是这孩子就是没胃口。原来这个妈妈就是放纵她的孩子嘛，她要吃糖就吃糖，爱吃零嘴就吃零嘴，所以饭前呢，吃遍了所有的零嘴，你怎么可能吃正餐呢？那今天我们基督徒的野食也不少啊。从前是只有电影啊，后来电视出来了，那现在又有这个 internet 又出来了啊，那现在很多的东西都出来，所以我们野食吃多了啊，这个零食吃多了，所以当我们来读主的话的时候，就觉得没有意思。这不光是我们基督徒的问题，弟兄姊妹，我记得念慈有一次在台上跟弟兄姊妹啊，做父母的传递一个信息啊，那这个问题现在在现代的孩子，做学生的孩子们越来越严重，因为他们受这个 multimedia 这种声色快速的东西，这个电动玩具也好，电视、电影啊这些东西的吸引，就是你一定要快，一定要刺激才能够抓住他的 attention， 所以现在孩子们到学校上课都有 attention 的 problem。因为老师讲课绝对比不上电视，对不对？老师跟他们出一些问题绝对比不上 video game， 所以孩子们没有兴趣。这是一个征战，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不光是在基督徒中间有问题，有姊妹在这个世代，在我们下一个世代的孩子里面，他们都面临着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小心啊，不要以为让他们随便去看电视去打 game 啊，是让他快乐啊，这个他天天沉溺于那个的话，弟兄姊妹，在他的心智上啊，他不能够成为有一个有思想的人，他不会安静下来去默想，他没有办法集中他的注意力。今天我们属灵上也是一样，你一天到晚看这么多，如果我们一天到晚看世界的东西，当你回到主的话语的时候，你的心安静不下来， 圣经的话不能够在这里 get 你的 attention， 我们的胃口丧失了。所以为什么没有胃口呢？因为也这个零食吃太多。为什么没有胃口？弟兄姊妹，可能我们生病，生病长到我们犯罪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得罪神啊，我们不讨神喜悦。所以你读主的话的时候，就像一个病人一样，他没有胃口，他会甚至会远离他。还是讲到第一个原因啊，我们胃口失去。那第二个原因呢，就可能是我们没有尝到甜头。这个以前我住在一个弟兄家里面，那他那是为了招待我们，他特别去买了臭豆腐啊，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吃臭豆腐，那他就买了臭豆腐来，就在他家厨房里面在那一炸的时候，他两个孩子从房间冲出来啊，一面喊呀呀臭死了，那个很难闻啊，就开始把每一个房间的门砰砰砰砰砰砰关起来，就把我们全部人关在厨房，所有的窗户门都把我们关在厨房里面，他们嫌臭啊。那我们就把他请来说，你一定要尝一口，你尝了一口你就会爱吃。那两个小孩子嘴巴咬得紧紧的，死不肯开。那他们就到现在都不吃臭豆腐的啊。那我们家的孩子呢，刚开始也是这样，一闻到臭豆腐就逃啊。那么后来呢，我们把他请来，告诉他说，相信爸爸妈妈，你吃一口就好，不爱吃就不要吃。就他们两个现在都很爱吃臭豆腐。好，我们到了台湾去，就站在外面地摊上，我们就吃臭豆腐去了。好，弟兄姊妹，这个我不应该拿臭豆腐比圣经啊。我只是告诉弟兄姊妹，当你没有真正尝到那个读经的喜乐跟那个快乐的时候，你会听别人讲，然后自己试试看，你会觉得得不到那个，就不会去享受它。那为什么不能够享受？弟兄姊妹，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读圣经有两种的境界。那这一节的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他说字句是叫人死，唯有经意或是叫做圣灵灵意是叫人活。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两种读经的境界。那一种是在字面上的，白纸黑字一样是圣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一样是读，但是你读了表面的东西。字句跟经意这是两件事，这是两种境界。今天你的另外一半可以一天到晚对你挂在嘴巴上说我爱你我爱你啊 honey 啦，这个 sweetheart 像美国人这样叫来叫去，但是他有口无心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的，对不对？字是一样的，但是内容不一样。今天打太极拳啊，你可以学外面的架势啊，就是这个我们的弟兄姊妹就看过人家打，对不对？你可以学外面的架势，但是呢，你没有摸到他的心意，没有摸到他的那个真正的内涵的时候，你不过是一个空壳子。同样的食谱可以写得很好，最好的菜啊，傅肥梅食谱，那弟兄姊妹跟你真正做出来可以吃的东西是两件事情。那今天我们读圣经，你可以去读外面的字句，你可以读很多的话语，你可以用你的头脑去分析，哎，这个有道理，那一节不合理啊。你一天到晚在脑筋的里面，在字句的里面去钻研，弟兄姊妹，我们读不出东西来。李头生弟兄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读经读得好的人，不是借着功夫读出来的，而是一个对的人读出来的。今天我们如果没有用对的方法，在主的面前不是一个对的态度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读的境界就是比较多是在字句的里面，就是所谓的知识，在知识的层面里面去读它。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知识多了叫人累。如果你一天到晚只在知识里面读，哎呀，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神为什么这么残忍？叫约书亚进去要把他们通通杀光啊？难道这个神是一个这么残忍的神吗？你一天到晚在字句里面，在知识里面要去找答案，弟兄姊妹，你读不出东西来。知识多叫人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你读多了，圣经道理懂多了，可能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骄傲，对不对？现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六，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又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你只停留在字面的境界的话，他甚至会让你里面觉得死，读得没有味道，死沉沉的。但是经意啊，讲到圣灵的那个真正的意思，被我们读到了，被我们碰着了，他一定叫你活。因为主说怎么样？刚才我们说的，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包括我们的思想和智慧是无益的啊。因为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换一句话说，圣经要读得好，必须要用灵，要用心灵来读它。 那什么叫做在灵里面来读圣经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不对？啊，什么叫做在灵里面读，而不是在知识里面读？我不是说我们的思想不重要，弟兄姊妹，人的心思像一个管道一样，而让圣灵可以流过。